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十九节至到二十二章二节，列王记下廿一章十九节至廿二章二节，请各位弟兄姊妹嚟到去听我读。阿门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儿女女儿。阿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阿门王在神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阿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阿门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阿门葬在乌撒的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廿二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阿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又来一段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陈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拨乱归正的母亲，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亦都恭祝我们中间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虽然是母亲节是一个欢喜的日子，但是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最近的新闻呢，可能大家会同意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令人担心的事呢正在在这里发生着。最明显的就是北韩同埋叙利亚那个的情况。专家们他们都一致同意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国家北韩这个国家呢，他是会愿意用武力去解决政治上面解决不到的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惜会跟他的邻邦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去开战。美国当然如果一旦开战一定会参与在其中。在传统的军备上面，南韩的军备是远远及不上北韩的军备是远远及不上南韩同埋日本的军备更加比不上日本美国的军备。但是北韩却是拥有一个大概十个核子弹头的一个的国家。如果他们一旦使用这些核子弹头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所以全世界都是密切注意那个的局势。如果我们看远一点叙利亚方面他们的一场内战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世界上面两大阵营的一个的斗争，一方面是欧洲和美国，一方面是俄国和伊朗。一旦情况恶化如果打起仗上来所涉及的破坏力大概不会低于北韩那个的情况。我们又讲回近一点如果我们看一看南美洲在我们的南边其实个情况都不是很好。几个比较大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等
因为经济的问题和就业的问题和贫富悬殊的问题，就引致这几个国家政治其实不是很稳定。大家特别可能留意到委内瑞拉最近有一触即发的一些情况，很多的国民上街 去投诉去示威，但是政府呢是不惜用武力去镇压，所以个情况不知道发展来下去会是怎样情况。更加近我们的生活的就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我们知道呢，有些恐怖分子是很有组织，而且可能是国家所组织起上来的一些的所谓敢死队，他们因为不怕死的缘故，所以呢他们能够造成很大的伤害。而更令人担心的呢，就是那些独行侠式，即是那些叫独狼，即是一只狼揸住一个货车冲向那些的群众，或者拎住一把刀走入一些游客的当中去乱砍乱杀，这些是难以提防的一些的事。全世界给人一个动乱的一个的感觉，我们有一个期望，就是我们的领袖们能不能够产生一些拨乱归正的领袖，能够带领这个世界再一次去回一个稳定的局面呢？现世代有没有这样的领袖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历史上面我们发觉有，在犹大人的历史里面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这个成功的例子背后竟然是一个母亲所造成的一个例子。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思想一下，在主前第七世纪的时候，犹大国陷入一个很混乱的情况，当时在巴勒斯坦的北部一个很强大的帝国正在形成，他们有野心，他们残忍，他们亦都是愿意去吞食其他的国家。首先灭亡了犹大国北边的以色列国，所谓北国，然后就威胁南边的犹大国。当时的犹大皇帝是叫做马拿西，马拿西他在这个情急在这个危险的情况没有归向耶和华，没有归向神，不特止他要转向偶像，广泛的设立偶像，在他的国家里面重建回以前的好皇帝所毁坏那些外邦的神庙，然后他迷信巫术，迷信交鬼之术，更可恶的就是他将他的儿子，圣经说惊火，解经家认为呢，就是说将他的儿子做献祭，用火去焚烧，可能是他儿子里面最弱那个，他将他焚烧了。更严重的就是他竟然够胆在神的圣殿里面设立神像，然后引导犹大人去敬拜。圣经形容他所犯的罪是比以外邦人的罪更深，即是不要讲话比以前那些皇帝，比外邦人更深。如果一个这样的不好的皇帝短命一点，那就皆大欢喜，但是他却是在位55年，他就能够将犹大的信仰、犹大的文化传统几乎完全的摧毁，终于等到他驾崩，希望出一个好的皇帝，但是很可惜他传位给他22岁的儿子叫做阿门。很可惜这个阿门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不好的皇帝，结果他做了只是2年就被他的部下去谋杀了他，然后人民起来将那些叛变的人平定，就立阿门的儿子，当时只有8岁的约西亚做皇帝。我们可想而知，如果你想象一下，当时犹大国有外患，就是北边亚述虎视眈眈，他们残忍的民族，根据考古学家说，他们如果你反对他，他生剥你的皮，然后做一个网，将你的皮就网上那里，这个有考古的根据，他们在他们的浮雕那里，他们有这个步骤，一个残忍，一个用恐怖去压其他的国家的一个民族，外患有内忧，一个8岁的儿子做皇帝，当然他不懂做皇帝，所以呢 能够有啲奸臣随时伺机就兴起，所以呢有内忧亦都有外患。但是我哋发觉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虽然冇读到落去，但是如果我哋读落去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落去嘅时间，就发觉原来约西亚佢成长之后，佢成为一个忠兴嘅君主，喺佢在位三十一年里边，将和平、将稳定、当信仰、纯正嘅信仰，再一次带俾犹大国。以至到列王记下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有咁样嘅描写，佢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嘅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啊，这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描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的描写。为什么约西亚能够得到这样的称赞呢？而更令我们羡慕的就是在历代志记下第三十四章有这样的形容，他说约西亚从年幼就寻求耶和华。一个在不相信神的环境长大，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敬拜偶像的人，推动敬拜偶像的人，为什么日后能够成为一个这么好的君王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一个好的母亲，他自细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好的母亲去教导他去敬畏耶和华。根据圣经的记载，约西亚的母亲有名的叫做耶底大，他是波斯加一个城市的人，是阿大雅的女儿。波斯加是犹大境内的一个城市，亦都是如果分十二支派的时候呢，在犹大支派里面的一个城，所以耶底大是一个纯正的犹大族的一个后代。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他大概十五六岁或者十六七岁呢就嫁给亚门王。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讲呢？因为亚门王他二十二岁登基，做了两年，即是二十四岁他就被杀，然后他有一个八岁的仔，所以个亚门呢应该是十六七岁呢就结婚，这个是在古代很普遍的事，就算到了近代呢，我妈妈十九岁结婚，二十一岁呢就生我的大哥，所以呢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所以可以想象当时耶底大亦都是一个大概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一个的少女，她结婚，然后很明显约西亚就是亚门王的长子，而无论这个亚门王日后有多少的妃嫔，耶底大应该是他的原配，是皇后。我们在这个皇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作为坚信上帝的妇女和母亲给我们立下的一些榜样。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信主的妇女，一个信主的母亲，是可以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仍然能够长进的，仍然能够成长。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一入后门心似海，他意思就是说你一个妇女嫁给上流社会，入了上流社会里面，她的处境呢其实是很艰难的。我们想象一下，只有十五六岁或者十六七岁的耶底大，她嫁入帝王之家，她面对的是一个孤单的环境，因为她离开她的家庭入到一个重门深锁的一个皇宫里面，孤单可想而知。不单只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亚门王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他跟他父亲的马拿西一样，他为了求讨好亚述人，为了希望亚述人不要这么快灭亡他的国家，所以他就引进亚述那些的文化，引进亚述的偶像去敬拜他们的偶像。当然他做了两年皇帝就被属下所杀， 我哋亦都可以想象佢係一個唔受歡迎嘅一個嘅人物啊，佢嘅脾氣大概都唔係好多好多。喺咁嘅環境裏面，耶底大唔好講話要改變佢丈夫，就算佢持守自己嘅信仰啊，其實都十分嘅困難。但係我哋睇到佢卻係守住。佢卻係守住佢嘅信仰，而且將佢嘅信仰傳俾佢嘅兒子。我哋都知道，作為一個古代嘅女性，生活好多嘅限制，好不幸地喺古代幾乎任何一個民族都係重男輕女嘅文化，所以一個婦女喺屋企要聽從丈夫一切嘅吩咐，尤其是佢丈夫係皇帝嘅時間，所以呢唔能夠反駁，唯有只有收藏自己嘅意見。佢亦都要出席一啲佢同佢信仰相反嘅一啲嘅活動，因為亞門要敬拜偶像嘅時間，皇后跟住去一定係佢對佢信仰係有衝擊嘅一啲嘅活動。但喺呢啲環境裏面，我哋發覺耶底大皇后佢冇隨波逐流，佢嘅事俾我諗起一個嘅見證。喺我哋嘅國語堂華埠嘅國語堂早期成立嘅時候，有一個姊妹，佢經常參加我哋嘅禱告會。當時我哋每個星期二晚我哋喺249樓宇嗰度都有一個嘅禱告會，就係為國語堂禱告。佢每個星期都嚟，但係過咗一排呢，我哋就發覺佢幾個星期冇嚟到，於是我哋就問佢點解呀，你係咪身體唔好所以冇嚟到呀？佢就解釋俾我哋聽，佢話唔係，我身體冇事，不過我丈夫呢就係好信偶像嘅，佢係好反感基督教嘅，尤其是佢下班嘅時候佢放工呢喺屋企見唔到我，佢就大發脾氣嘅，一定大發脾氣。星期日佢仲可以容忍我出嚟三個鐘頭，但係如果佢放工返嚟冇人開飯俾佢食，老婆又唔喺度，佢就好反感。所以我而家唔再夜晚唔能夠再出嚟。當我哋聽到佢呢個嘅原因嘅時間，我哋好同情，又為佢亦都為佢嘅丈夫祈禱。過咗兩年，好奇妙嘅，佢丈夫要做生意，餐馆嘅生意，然后佢要同人签合约，但佢唔识英文，佢英文好差，所以咧佢就希望有人帮忙佢去解释呢啲合约啊，同埋咧喺签嘅过程咧能够帮助佢同对方有啲嘅交涉。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知道之后咧，就好主动嘅提议去帮助佢，一个英文好好嘅姊妹就去帮助佢。從此佢就開始接觸到基督徒，當佢接觸咗基督徒之後，佢嘅態度有一啲嘅改變。佢發覺咧，佢啲基督徒咧就唔係掹咗佢，引誘咗佢嘅太太離家唔理家庭嘅。佢就發覺原來啲基督徒都幾願意幫助人，幾有愛心。於是佢就改觀。再過咗一年幾之後，好奇妙，好奇妙，佢竟然信主。然後接受洗禮，到咗今日他們兩夫婦呢仍然在國語堂，是一個很忠誠的一對的夫婦的基督徒。如果我們看一看姊妹的一個的經歷，她不是讀過很多書，她不能夠回答她的丈夫很多發出對她的尖鋭的問題，她亦都因為她的信仰，她經歷了很多的恥笑，好多嘅責罵。由佢信主至到佢丈夫改變，足足有20年嘅時間。喺20年裏面，佢受到好大嘅衝擊，但係佢仍然持守佢信仰，一直去持守佢嘅信仰，而且幫咗佢三個兒子都信主。我相信佢嘅經歷就係好似耶底大皇后嘅經歷一樣。但愿我哋当中嘅母亲们可能喺你嘅环境都系唔系咁顺利嘅环境或者系配偶未必信主嘅一个嘅环境，但愿呢个姊妹嘅经历同埋耶底大皇后嘅经历都成为我哋嘅经历。呢个姊妹嘅 一个嘅个经过改变嘅经过，可以讲系一同来历前，一个来历前，就系佢同佢丈夫之间究竟系佢放弃佢嘅信仰，敬拜上帝嘅信仰先咧，抑或佢嘅丈夫放弃嗰啲迷信偶像先咧？一场来历前，结果佢能够靠住主嘅恩典，佢得胜咗，佢亦都赢得佢嘅丈夫。但愿我哋今日我哋嘅母亲们啊，你嘅丈夫可能信主，可能唔信主，但系都得到呢个得胜嘅一个嘅经历。然后第二方面，我哋喺耶底大皇后身上可以学习到嘅功课，就系、是、一个信主嘅母亲系可以影响儿女嘅。第一方面，我哋睇到一个信主嘅母亲是可以在不利的环境仍然可以成长。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很自然的一个的定论，就是一个信主的母亲是可以影响她的儿女的。我们看耶底大，她虽然不能够影响她作为皇帝的丈夫，但是她却有相当的自由去影响她的儿子约西亚。无论在古代甚至在现代，男人在屋企无论有几咁嘅权威，无论佢对妻子点样嘅控制，但系教养儿童嘅责任好多时都系落喺母亲嘅身上，因为好多嘅古代嘅男人觉得男人唔应该做呢啲嘢，看细路吓，呢啲系女人嘅工作啊，而且觉得呢个系无关重要嘅事。因为看着细路不要乱走，这些事怎么是男人做的呢？所以呢，各个民族都似乎一致都是交给母亲做这个工作。但我们又发觉，原来看管细路不是只是看着他不要乱走啊，不要骚扰大人啊，原来养育儿童是一个灌输价值观念和塑造他的品格一个很伟大嘅一个嘅工程。呢、这个落喺母亲身上嘅一个嘅工作，其实係好重要一个嘅工作。我记得我细妹细个嘅时候，佢喺小学嘅老师嘅口里面学咗一句说话，佢就返到嚟屋企成日呢口里念念有词就讲呢句嘅说话，以致到我哋今日仲记得佢呢句说话。呢句说话呢就係话，青松从小屈，长大屈不得。我以前都分享过呢句嘅说话。佢我细妹咧就欣赏呢句说话到一个地步咧，就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咧喺屋企成日都讲到我哋咧烦晒。我哋就当时系耻笑佢，但系过咗咁多年，当我再回想嘅时候，发觉好有意思。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啲嘅树木，或者一啲盆栽。你去啲花圃睇下啲盆栽，有啲树，有啲盆栽咧，佢竟然做到好似个弹弓咁啊！嗰个茎部咧做到好似个弹弓咁样，系点样做噶？就系当佢枝条幼嫩嘅时间，仲可以任你屈嘅时间，就开始去塑造。如果佢嘅枝条系已经硬化，你就唔可能做，你只能够锯咗佢啊，青松。从小就可以屈，长大你除非锯咗佢，否则你系屈佢唔到。当时我哋见到亚门王，佢动用国家嘅资源，佢动用佢宣传嘅机器，佢动用佢恐吓嘅力量去推动偶像嘅崇拜嘅时候，但系耶底大皇后却能够喺宫里边静静嘅将上帝嘅道理教导他的儿子，帮助约西亚日后成为一个改革的君王。当然我们 当中的母亲父亲大概未必我们的儿女长大可以成为好像约西亚这样的级数的一些的改革者，但是每一个母亲如果他们做他们的工作集合起上来，他们的力量是很大，所以母亲的工作是名副其实神圣的工作，是神差派的一个神圣的工作。不单止是这样，信主的母亲不单止可以影响儿童，其实都可以影响男人，影响其他的成人。 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上面很多重用的传道人，滕近辉牧师有很多的传道的人，他们写自传的时候，他们都见证他受到很多女性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很受尊重的传道人魏托星先生，他在他思想成熟，神学思想成熟的时间，他是反对妇女讲道，但是他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却是三番四次提到他的成长过程是受到女性的讲道的影响，是受到女宣教士的教导、女传道的教导去影响。虽然严格来讲，这些女宣教士、女传道不是母亲，他们都是单身的，很多女宣教士是单身的，他们连婚姻都献上给神的，很多女传道亦都是如此，但是在信仰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属灵的母亲，他们可以在有限的环境里面，就算是不能够讲道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可以发挥他们影响生命的能力。但愿我们中间的母亲亦都能够影响我们的儿童，亦都能够影响我们的男性。然后第三方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的母亲可以被主使用的，是影响其他的女性。我们参考其他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提多书。提多书是保罗写给他一个门徒提多的一封的信，就是教导他怎样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同埋做一个好的牧者，就好像提摩太前后书一样。然后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至五节有一个这样的描写，保罗讲到在教会里面的中老年的妇女，他们可能凑儿女的工作已经完成一个阶段了，儿女已经长大，亦都不到他们管了，但是保罗提醒他们，他们仍然有一个关乎养育儿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信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在任何一个时代，养细路仔都不是容易的事。细路仔年纪轻的时间，怕他生病，一生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担忧。年纪大少少，又怕他学坏，怕他学习迟钝。到辛辛苦苦大学毕业了，出来工作了，又怕他的经济好不掂，又怕他买不到楼，所以呢，做母亲的工作是很困难。我观察到我们中间有些是大学毕业的母亲，有些是硕士的母亲，有些甚至是读完博士的母亲，在一个这么大的担子底下，他们都喊起上来，他们里面的压力都有很大的积聚的一个压力。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妇女给他们一些支持、一些的鼓励，是最适时的一些的帮助。原来神给我们的经历，无论是欢乐得胜的经历，或者是忧愁或者失败的经历，其实都可以成为锻炼我们自己的力量，亦都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资源。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两个都是长春藤大学毕业，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康乃尔大学，他们现在已经搬了去加州，他们亦都有研究院的高等的学位。但是很奇怪，他们生出第一个儿子却被验出是有唐氏综合症，所以在身体的发展、在智力的发展都不能够健全，这个小朋友一生都不能够照顾自己，一生都要仍然靠着父母去照顾。一次我们一班朋友就问这对的夫妇，关心他，就说你辛不辛苦个仔这个情况，他就很坦白的跟我们说，他说是相当的辛苦。 但是他们却是看到这个是神锻炼他们爱心和他们内性的功课，个仔是自己生出来的。我们有没有他虽然智力是差点，但是愿不愿意无条件的爱他呢？这对夫妇就回答他说，这个是神真的测验我们的爱心和忍耐的功课。不过他们继续立刻说，他说其实这个经验却是给了我们能够去同情其他同样处境的人，还有帮助了同样处境的人。他们渐渐发现原来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唐氏综合症的儿童，有很多自闭症的儿童，也都有一些所谓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些儿童。他们作为一个过来人，他们就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去帮助他们。而且他们就说，虽然这个小朋友永远不长大，智力永远不健全，但是他却有永远不消失的童真。他很容易就满足，很容易就笑，虽然成世你都要黏住他，但是他永远不长大，却有永远不消失的童真。然后他说更重要的，我们学到一个更重要的功课，就是每次当我们带着这个小孩出去的时候，那些家长见到我这个儿童，他们就心里面就为到他们自己的儿女健康，他们懂得感恩，他们就再不会在次要的事上面，个仔呢两岁懂不懂得能够睡过夜，不要吵住我们啊，四岁是不是可以认晒一切的颜色啊，是不是可以串一些简单的字啊，然后十零岁的时间会不会赢在起步点啊，这些呢他们突然间觉得这些原来不是那么重要，他们再一次懂得为到自己的儿女有一个最基本的健康，他们就献上感恩。所以这对夫妇的经历能够影响了很多人对儿女的态度。同样我们的母亲当抚养儿童的过程里面，也都可以影响其他的女性。我很记得我都举过这个例子，就是在譬如堕胎的问题上面，我们传道人本住圣经的教导就是不要堕胎，但是对一些的妇女，她面对一个很难抉择的环境的时候，她就觉得医生验了羊水又发觉这个呢将来是一个自闭症或者是唐氏综合症的儿子，你们的牧师个个儿女健康，你们那个的教导不单止不成为我的鼓励，而且成为我的很大的一个的压力。所以他们的心中其实我们以为教导圣经，其实他更加大的压力，也都得不到鼓励。但是如果有一个过来人，他又是同样的处境，他又知道这个小孩是有缺陷，但是他们仍然本着他们的信念将他生下来，而且经过了几年他们能够养大这个儿子，这一个的榜样，这一个的力量，比传道人讲十篇有关的讲道更加有力。所以一个母亲她学习到的功课是可以影响其他的人。然后第四方面，一个信主的妇女，一个信主的母亲，她可以被主使用去传递信心，或者可以讲是以自己的信心去感染周围的人。我们或者都同意保罗对教会的贡献很大，除了他亲身建立很多教会，亦都写成了很多的书信去鼓励那些信徒，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为到初期的教会他物色了亦都训练了很多新一代的传道人，以致到教会继续可以健康的成长。这些传道人包括提摩太，包括提多，包括西拉等等，我们都应该知道的了。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圣经记载保罗他在第二次旅程的时间，宣教旅程，他有三次宣教的旅程，第二次的旅程里面他到达了一个城市叫做路斯德，一个小城市，那里的信主的弟兄就向他举荐一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 保罗接纳咗呢啲弟兄嘅举荐，收纳咗提摩太成为门徒同埋助手。然后日后保罗大概揭露佢嘅心声，就系点解佢选择咗提摩太呢？就是因为佢心中充满咗无伪嘅信心。然后保罗就形容呢个无伪嘅信心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尔和他的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然后亦都在提摩太的心里。很明显这里是讲到提摩太的信心其实是比他外祖母的信心和他的母亲的信心所感染。原来传递信心最有效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的一个感染。我最近看BBC 即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就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美国一个家庭的故事，一个一家四口，父母，九岁大的女儿，七岁大的儿子。他们1994年二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他们去到意大利去旅行，而且是自由行，即是说自己租架车呢周围去游历。在一个晚上，当他们揸住一架车要回家的时间，回酒店的时间，突然间尾后有一架车追，一路跟住他，一路都跟住，所以他已经起了一个疑心。然后后面呢就斩灯，就尝试越过他。车上面有两个人大声用意大利话示意他要停车，但他又不是警察，所以这个父亲就很聪明的，就梗是不停车啦，一停车不知道是怎样，所以呢就继续行走。车呢就一路想截停他，但是都不成功，最后恼羞成怒，在车里面就有人拿出一把枪去他的车开了两枪，跟住追佢唔到就走咗啦。惊魂甫定呢对嘅夫妇又返到佢哋嘅酒店落车，女儿打开车门就落车啦，但係呢个儿子却係静静嘅继续绑咗喺后座位，唔知点解唔喐。详细嘅睇一睇，原来佢脑部中咗一枪。呢个儿子即刻被送入医院急症室，第二日佢就去世啦。在去世之前，这对夫妇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他决定将这个儿子的器官是捐赠出来。结果他捐出了心脏、肾脏、肝脏和两个眼角膜，结果是帮助了七个意大利的儿童。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意大利的人很感动，他们首先是很惭愧，一对来到游浮贡献意大利经济的游客美国人，竟然在这里丧失了他一个七岁的儿子，他们已经很羞愧。然后他们再发现这对的夫妇竟然愿意将他的儿子的器官，那么宝贵的器官，是献出能够医治七个意大利的儿童。所以他们在往后的十几年，意大利对捐赠器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们本来是欧洲是垫底的，就是最不捐赠器官的就是意大利人。在往后的十几年里面，他们增加了三倍，他们捐赠的比率增加了三倍，结果提升到欧洲捐赠器官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什么这个二十几年前的故事今天会2017年重新出现呢？原来他所捐赠心脏那个当时13岁的小朋友，今年37岁终于因为其他的并发症终于是去世。所以这件事就将个往事再一次挑翻出来。虽然很可惜他捐赠心脏的小朋友只是活多了20几年，但是却是令到他不用在13岁的时间就是过世。这个故事正讲明一个感染力。我们做母亲的，如果能够按住我们的信仰，能够实践我们的信仰的时间，我们亦都能够产生很大的感染力。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都能够成为神的工具， 在不同的环境都能够传递信心，成为一个感染其他人的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姊妹，包括我们的弟兄，虽然未必做到耶底大皇后这样的工作，能够藉着他的儿子改变一个国家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中间的母亲都做到，或者属灵的母亲都做到我们的角色的时间，就肯定可以在改变世界的工程上面占了一份。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是我们麻州 Braintree 出生和长大的人，他这样形容他的母亲，他说我一切的成就完全是母亲的功劳。林肯总统不用介绍了，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现在或者将来我能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才，完全是靠我那个好像天使一样的母亲所赐。然后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形容得更加的详细，他说我的母亲生命虽然不是很长，他在20岁松一点的时候他母亲就过世，所以可以算是一个年轻去世的母亲。他说虽然生命不是很长，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受惠，在我年幼的时候他给我的锻炼到现在仍未消失，如果不是在我年幼的时候他对我表示欣赏和信任，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发明家，我其实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如果不是母亲的智慧，我肯定已经成为一个变坏的孩子，但是他的稳定他的善良带领我走上正确的道路，母亲塑造我成为现在的人，每一次我只要想起他，我的心灵就得到祝福。我们的儿女第日可能不会成为亚当斯，可能不会成为林肯，可能不会成为爱迪生，但是但愿我们中间的母亲都能够从你的儿女口里面听到相似的称赞。我作为一个牧师，常常主持丧礼，在丧礼里面如果去世的是一个的母亲，确实我们是听到这样的称赞，但是我想一想，这些的称赞能不能够在母亲仍然在生的时候就讲给她听呢？但愿我们在座当中还有母亲的，你今晚回去希望你和你的母亲讲出感谢的说话，就算你母亲和你关系不好，你感谢的说话是完全神喜悦的，是完全是可以给你的母亲一个的鼓励的。但愿我们的弟兄我们都支持我们的姊妹们做一个这样的母亲，我们一同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为